那比如说，我们如果真的癌组织已经形成了，人体能感受到的吗？
实际上，大家都知道一种观点：任何食物或者任何事物，只说毒性不说剂量，都是耍流氓。
那我理解，我们吃下去的食用油其实也会有致癌物质，是不是？大家好，欢迎来到医不常说，这个频道由从医35年的三甲医院临床医生老郑，和代表了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的医学小白小郑主创，希望跟大家分享些在日常看病过程中，医生没有空或者不常说的那些关于你健康的话题。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最近呢，天气越来越炎热，地摊经济也慢慢活跃了起来。大家也能看到，在街边马路上，可能会有三五成群的好友坐在一起，喝啤酒或者是吃烤串儿。但是呢，我跟老郑也去网上去查了一些资料。最近上海交大团队发布了一篇文章，他们发现烧烤产生的苯丙芘会促进肝癌细胞释放外泌体，让肺成纤维细胞为肺转移筑巢。这段什么意思呀？
它是肝癌如何转移到肺的？它就是说已经形成肝癌细胞呢，它在烧烤的这个苯丙芘呢，会让肝癌细胞呢释放外泌体。外泌体是细胞的一个结构，小的结构。外泌体它能使肺成纤维细胞，肺有成纤维或者叫促纤维，让肺的成纤维细胞为肺转移筑巢。比如说啊，肺成纤维细胞呢改变以后呢，使得这个肺的转移非常容易，是这意思。
理解了。那老郑也能再跟我们聊一聊这个苯丙芘到底是什么吗？
苯丙芘呢，实际上又叫做3,4-苯丙芘，它是一种有机的化合物。在大学的有机化学中，实际上我们已经学过这样一个物质。已经认为它是一种致癌物，但是到了2017年，世界卫生组织（简称 WHO） 在公布的致癌物质清单中，将其列为一级致癌物。我们知道，一级致癌物实际上就是说，它是有明确的具有致癌的作用的物质。当然，也有二级致癌物 A 或 B 以及三级致癌物。但是我们今天要说的一级致癌物是肯定具有致癌作用的物质，这其中也包括黄曲霉素、甲醛等等，大家也都了解。那么苯丙芘呢，实际上属于多环芳香烃，它主要存在于汽车尾气、香烟的烟雾、我们报纸的油墨以及厨房炒菜的油烟等。但是在烧烤过程中，尤其是那种隔火的炭烤，在不能控制温度的情况下，在烟雾的缭绕的环境当中，食品最容易产生。其实呢，我们知道，在石油制品中也含有大量的类似物。
我其实也有观察到，现在有说到食用油跟燃气油油混装，就是在运输车过程中，他们可能会出现混装。那如果要是混装了食用油跟煤气的油，那我理解我们吃下去的食用油其实也会有致癌物质，是不是啊？
是因为煤汽油呢，也是属于一种轻质的石油产品。这种石油产品我查了一下，主要是由碳氢化合物组成的，主要包括这些烷烃啊、芳香烃、不饱和烃和环烷烃，是可能会混杂这些非常复杂的物质。进入人体后呢，也会造成危害的，但是只是这个浓度的问题。或者使用的长期性的问题，那么我们苯丙芘也可能会存在这些问题。
上海交大他们发布的这篇文章，其实他们的研究是从更细小的分子生物学的角度去分析的，人体细胞在苯丙芘的作用下是如何致癌的，然后过程是什么样的。那作为医生，老郑觉得这个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或者对于我们公众有什么启发？
对医生来说，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一个叫黑箱的理论，这个一个概念。 实际上
没
呢，
有。
黑箱理论在医学当中应用的还是非常广泛的。比如说在中医的药物的研究当中，就会出现这种叫黑箱的问题。举个例子说呢，比如说这个中药，我们知道它的五味呀，它的物质结构，但是它进入人体以后，尤其是多味方剂进入人体以后，它到底怎么作用的，真不清楚。它的途径会有一论的说法，但实际上它的细胞机制、分子机制说不清楚。但是出来一个结果，就是临床的效果怎么样，我们会看得出来。比如说它的，疼痛的控制，其他一些个症状的减轻，这是一个进去之前看到结构，出来以后看到一个结果，但具体机制在这样一个黑箱的状态下没有一个结论，而很多的医学的研究也是这样的，包括我们肿瘤的问题，它的转移的方式方法到底是怎样一个过程都不清楚。也就是说，我们通过交大的研究，我们知道了它的肝癌细胞的具体的操作是以通过外泌体分泌而引起我们肺部的成纤维细胞的改变而引起转移的机制，使得我们医生清楚了它的路径是什么，它的通过哪种细胞器的设计而形成了一个转移。这些转移实际上对医生来说，一个清楚理解的路径，另外使我们后续的临床药理的研究或者开发的靶点、药物的作用机制都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呢，通过举一反三，是不是其他的一级致癌物也有类似的问题？打开我们一个研制药物或者是研究机制的思路。但是对于普通的公众来说，它给我们一个提示：这样一个一级致癌物对于我们身体，尤其是一个量的积累或者大量的进入以后，它会产生的一个不良的机制，细胞的反应，促使肿瘤的复发，或者是肿瘤的产生，给我们以警示。所以，为了保证我们身体的健康，我们要如何做到一个良好的饮食和良好的饮食习惯的培养是非常重要
说白了就是让大家少吃烧烤呗。
的。有这个意思，但是呢，夏
但是确
天，
实很难避免吧，就是因为烧烤真的很好吃。
对，似乎不太可能完全舍弃。烧烤是人类食物最原始处理方式，因为在上古时代或者我们多少年，包括我们人类早期这个荒蛮时代，就是一个烧烤嘛。当使用火以后，肉类就是靠这种火使得蛋白质凝固，我们人类感受了香气，而且蛋白质达到非常那种好的吸收习惯，所以我们的体质和吸收率使脑部变得更加发达了，这很长时间的一个过程。那么到了这个人类有了陶器或者青铜器以后呢，还逐渐摆脱这种直接烧烤，所以这种原始的这种那个烧烤习惯，实际上在很多地区，包括在欧洲的有壁炉的这个民族或者游牧民族还在保留，所以我们骨子里头这种饮食习惯是很难改变的。而且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包括我小时候记得到老家那农村那阵儿还有烧火炕的那种，把新鲜的玉米丢在即将严禁的烧火堆里，就是烤出来以后呢，虽然有一些焦黑，但是那种口感和香气还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非常有那种记忆犹新的感觉。
所以大家其实对 barbecue 还真的是乐此不疲呢，但是鱼和熊掌不可能兼得，我们该怎么平衡呢？
是这样，大家都知道一种观点：任何食物或者任何事物，只说毒性不说剂量，都是耍流氓。也就是说，我们量的问题，一是一次量的高剂量，另外我们低剂量的长期积累都是量的问题。所以， 包括我们看到世界卫生组织把酒精也列为一级致癌物，实际上我们酒精或者我们饮酒似乎也是不可能避免的，这就是量的问题。也就是说，一个是你一次的量以及长期少量的积累的问题，所以把握量我觉得非常重要。
嗯，是的。那我们再聊一下癌症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吧。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了什么苯丙芘啊，或者是甲醛这些，如果我们吸入了一定量的这些物质，是一定会导致癌细胞的产生吗？
所以，就刚才我们聊到的，就是说剂量的问题，就是
嗯。
说我们也可以简单的把这种所谓的一级致癌物的接触的量分为几种，一种就是从来不接触，偶尔为之，这是一种情况；另外就是长期少量处的问题；另外第三种就是长期大量。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对于这种偶尔的或者是接触。可能是我们既解决了这种食物的美味，可能又不会导致非常所谓的那种问题。
嗯，对的，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食物当中呢，就是说几种接触的方式，除了我们烧烤食物，就是这样一种方式，因为含有苯丙芘的烟雾这种食品。那么，实际上我们在高温油炸的食品中也会产生少量的苯丙芘，尤其是那种高温那个油炸以后过于温度过高或焦糊的状态，还有比如说炒菜的油烟、高温这种烟雾也会产生苯丙芘。另外呢，我们也会看到油墨，当然现在我们报纸的这种接触机会相对少一些。以前我们看到，在80年代、90年代那种纸质媒体大量用油墨去印制，那么长期用这种像那比如说排版的油墨工人或分发报纸的这些工作者，他就会接触苯丙芘的机会就更多。第四呢，像我们在大气环境中，尤其是汽车尾气，含有一定量的苯丙芘，所以在这个马路或者是道路上，这种尾气的这种接触当中，尽量戴口罩，或者是避免长期的在马路边上。比如说，我们有晨跑的习惯，或者是晚跑的习惯，这种在交通高峰时期，尽量避免这种。我想大家这些常识都应该知道的，就是运动啊，或者跑步啊，这些都是不是很好的习惯。所以我觉得量啊，一是方面是要控制，另外接触的多种方式也要注意。刚才我举这个例子来说，
是
大家
的，
都应该是从各个方面，不仅仅是他烧烤问题，还有其他方面都要注意。
对，没错。我忽然想到一个，我还挺喜欢，就是汽油尾气的味道。
是，它就是那种叫芳香烃。它有一特殊的一种味道，有的时候你闻起来呢并不讨厌，甚至某些情况还有点喜欢，就
会让人，反正闻到那个味道会让我挺兴奋的，我觉得。
哎呦，这可不是好习惯。
你放心，我不会去闻的，就只是飘过来的时候我会闻一下，不会说特意去找它去闻的。那我们回到这个话题啊，那比如说我们就像我，比如说我闻了很多这种尾气，然后癌细胞已经产生了。那一定会形成癌组织，一定会患癌症吗？
应该是答案也是不一定的，因为这里有一些个基础的研究表明，实际上人体细胞呢每天都会产生一定量的突变，但是癌症的癌性突变占比也不是说很高，也就是说我们身体每天好像都有几千个细胞发生突变，理论上的这些 DNA 上的错误会可能导致癌变。但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人现在都活得好好的，身上的癌症迹象也没有多少呢？传统的观念认为，就是突变积累的数量还不够，突变可能不是问题，但一旦突变多了，量变引起质变，癌症就会接踵而来。所以呢，科学家们也认为， 一个细胞是否癌变，还不光要看它携带的基因突变，要看到这些细胞是恰好处在某些特定的发育阶段，恰好启动了某些特殊的基因，所谓天时地利，缺一不可。打个比方，就是说，如果 DNA 突变是火柴，癌症是大火，那么能否引起癌症，还要看所处的环境，干燥的柴火还是一个潮湿的柴火，柴火的干燥程度，也就是说细胞的致癌能力，当干柴遇上烈火，就会一发不可收拾。
是的，那比如说，我们如果真的癌组织已经形成了，人体能感受到的吗？
实际上这个问题也是挺有意思的。癌前病变或者癌细胞形成，或者是形成极早的癌组织时，人体是没有任何感觉的。否则我们人感受到他有癌症的问题是会极早就医了，及早发现，早期治疗，早期就根除了，也就不会形成我们现在如此高发的癌症的发病率以及癌症的病死率，所以当早期或者个别癌细胞病变或者形成早期癌组织时，实际上人体一无所知。但是最近10年，实际上我们科学家，包括我们医生，认识癌症，有观念有些改变。以前认为是一种肿瘤细胞生物学或者遗传学占主导地位，但是现在最近10年，越来越多的医生或者科学家认识到，癌症是一种免疫失调而导致的全身性疾病，也就是说，强调了肿瘤微环境出现了免疫抑制是引起癌症发生的一个新的机制，而这一机制呢，深刻影响医生的思想和治疗观点，可能最近许多民众，尤其是近5年，也能感受到了肿瘤除了化疗治疗，新增的免疫治疗带给了许多方面的肿瘤，包括我们常见的肺癌、食管癌、肝癌的一些治疗的改变，也就出现了慢饼化的过程，而他们的生存期出现了明显的延长。
这也是现代医学的一个非常大的改变。我觉得，就是我现在也有看到很多，比如说基因检测的项目，其实就是为了想看一看大家对某一个肿瘤、某一个药物是不是有抗药性啊，或者是它是不是适用于这个药物。
这样的就是基因检测，一方面是看基因的表达的情况或基因突变的情况。实际上就是我们在做基因检测同时，我们做免疫微环境的检测，包括 PD-L1 的检测，使得我们的治疗不但从化疗上，可能获益，在免疫治疗上，许多病人都是获益的，而使得原来认为不治之症或者是很短期就会复发的，或者是效果不好的肿瘤，得到了一个明显的生存期的延长。
是的，觉得还是挺好的。我感觉癌症也慢慢的要走向可以治疗，不是说完全治愈吧，就是像你说的慢病化，那可能它，就是可能我们会携带肿瘤，但是它不会让人直接拜拜。
对，就是说，我看到了中国的2030年的，整个健康中国的一个目标，就是到2030年之前，肿瘤的这个5年生存要延长到46.6%，也就是说接近50%，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宏伟的目标和规划。目前我们看，可能在接近这种目标，在以前我们不可想象的。因为包括之前的10年甚至20年，谈癌色变，就是癌症是一种不治之症。那么，经过我们最近10年甚至一段时间的努力，使得我们的肿瘤的治疗5年生存达到了平均接近50%这样的一个数据，也是我们全体的中国的医生和科学家要努力的奋斗的一个目标。
是的，也期待着癌症能被攻克的那一天。但是其实我也想到，如果要是没有癌症的话，可能我们还会有新的其他的变异的病种啊什么的，因为人不可能一直活下去，对不对？
确实是，但是我们控制肿瘤的一个治疗呢，是让病人回到一个正确的或者正常的生活轨道。我们希望的得了这一肿瘤，希望又恢复到相对正常的生活或者是工作，而并不影响他生活质量。我觉得现在是目前在努力在做到，或者有些病人是能实现的。
是的，我们也期待着这么一天吧。我们回到就是如何这个预防癌症的发生，比如说我们既可以享受 barbecue 这种美味的食物，又可以减少致癌物进入人的身体，这种能做到吗？
就回到我们关于三四本命比的问题，刚才我们也谈到就是剂量的问题。一是我们既然知道了这种生活方式不是利于人体健康的，我们就应该自觉地减少烧烤饮食的次数。这是说，这样我们主动地去减少，包括其他的一些个方式，包括我们厨房的油烟的问题，包括我们接触这种油墨的问题，或者是那种汽车尾气的问题。当然，随着我们电动汽车时代的到来，这种尾气的含量的这汽车越来越少，是不是会更好一些？这些都是剂量的问题。我们尽量是以减少这种我们接触的量，而减少这种毒物的损害。另外呢，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不太容易做到完全拒绝这种烧烤。我们采取一种非炭烤的方式，比如说电烤，因为这样的食物温度是可以控制的，而并不影响我们口感。电烤，比如说我们可以控制在200度，因为实际上表明200度以下时，食物的这种在这种烤制的温度控制下，明显的会减少。所以，我们既可以享受烤串的这种美味，又能够减少这苯并芘的这种致癌物质的接触，还是能够做到的。
是的，我觉得大家也不要过于害怕，或者是就是我们一下子把它完全戒掉。当然，如果要是能在饮食上控制，我觉得也是一个好的办法。但是我们还是没办法从源头完全切断这个，我们就说完全不把自己暴露在空气中，空气中还是会有很多致癌的物质，我们吸入的，包括我们吃进去的。只是说，我们尽可能的去减少这部分的摄入，那对我们自己的身体也是一种保护吧。
我觉得平衡很重要，我们就是要思想意识提高以后，我们的行动就有指南了。所以，也就我们聊到今天的这个问题，就苯并芘的问题，当然也适用于其他的问题，包括我们甚至有人认为咖啡喝多都不行，包括酒窝的问题，都是量的问题。其实咖啡也是一样的。我们像每天一杯到两杯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个酒精是偶尔一支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就是量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
是的，就是大家不要过量就好，就是稍微，你说来这人间走一遭，也不能说完全不吃好吃的，对不对？
是，
好的，那其实我们今天也差不多聊了蛮多的关于这个致癌物质，还有比如说我们人体，在癌症的初期会不会有一系列的感觉？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再给我们留言。好的，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到这里就结束啦，下期再见吧，拜。
拜拜。